啊，马天堂他说他以前祷告的时候都是祷告主啊，为我们特会的这个祷告，为讲员，为在敬拜，为这个行政服事的人祷告哈啊，主我们特会怎么样怎么样。可是他说他这一次祷告的时候，主就是好像都不要他这样祷告，主就是说这一次是我的聚会，是我的宴席，是我要来喂养我的百姓。那然后主就是让他告诉他，还有莉莉也是读到这样的经文，就是神去请人来赴他的宴席哈。那有一些人都说，哦，我最近不方便，刚结婚，有的说啊，我有刚买了牛哈，啊，我家怎么样哈，就不方便哈。那所以他们就是告诉我说要祷告，为那个本来神实在是他是有预定要在主的宴席里面的，可是就是有一些不方便哈，那他就轻易的放掉了哈。所以就是说要祷告求主，那要捆绑那些拦主人来赴神宴席的哈。那但是主也让他们知道说，神这一次会自己去邀一些本来都不是在，就是说你没有想到的人哈，主会去大街小巷去拉人来赴他的宴席，这样哈。那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很感动，主一直说这是我的 table， 这是我的宴席，是我要来喂养我的百姓的。好，那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好好的为这个特会祷告，而且多多的去邀请人来赴神爱的宴席。另外我们有一位代祷勇士，他是个夜间守望者，就是神呼召他每天晚上就是都起来做一个 night watch 好，那这样的祷告。那他说他今天的清晨2点钟神就叫他起来，他说他实在太累，因为这几天都太晚睡觉哈，所以他就觉得哦，我实在起不来这样哈。结果他就还躺在床上起不来，他说神就向他显现，就是那个脸好像这么靠近他哈，就这么靠近他，然后神就是这样，就是看他，就是你一个这么大的，就这样在你的前面，他就不得不醒来啊，就他就起来就坐着啊。他说他就看到那个好像主耶稣戴着一个那个帽子啊，然后手上是拿着一根那个杖，就是以好牧人的身份来向他显现这样子啊。然后主耶稣穿的那个衣服哈，就是咖啡色的。就是好像风尘仆仆这样子哈，可是很慈爱，非常的慈爱这样哈。那然后就是来就是然后他就起来就坐着哈。那他就说主啊，你要我祷告什么？你要我为什么祷告哈？他说主用很清楚的声音，很响亮的声音跟他说要为着他们能够更多来领受我的爱祷告。好，那所以这位代祷勇士今天一早就打电话跟我讲，好，那我就他边跟我讲，我眼泪就一直掉。我知道主在说什么，主就是说这一次的主题是无法测度的爱，他就是要用他无法测度的爱来充满我们。可是他要他的百姓要能够来领受他的爱，他说 receive more of his love。 好，就是说神很多要倾倒在我们身上，可是我们里面要有那个容器，我们的容量要够，我们不要像一个小孩子，好，就是那个杯子只有这么小，几滴下去，哦，我满了，我已经满了，我够了。神要我们里面有空间，有容量，就是这么大的渴慕，跟这么大的贫穷，我要，我需要你的爱，你这样你就可以领受这么多的爱。好，那这位代祷 勇士告诉我，他说他就觉得主的意思就是说他有东西，他一直要给，他要给我们，可是要我们要预备好来领受。那我也知道主要他特别一直为这个祷告，好，而且清晨2点钟要叫他起来为这个祷告，好，那我也知道神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为复兴祷告，神也真的要赐下复兴，好，那可是他必须我们自己在做的，我们先那么丰富的被他的爱充满，以至于复兴来临的时候，我们有那么丰富的爱可以去服侍别人，去供应别人。好，那然后我们这位代祷勇士呢，他说主这样的显现，这样的把他的话向他说，他说他就没有办法再睡，他就起来，他真的就起来，就跪在那就祷告，说他就开始为整个特会参加的人祷告，他为他的小家每一个人祷告，好，他就开始为每一个服侍的人祷告，为参加人祷告，他就一一的这样一直提名为这些人祷告，好，那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要好好预备心，好，那主跟我们讲的，我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好，叫我们真的预备自己有这么大的容量可以来领受。那这位代祷勇士他跟我讲的时候，他说他不知道是为今天的信息还是为特会，他打电话跟我讲，那我知道是有关系的，因为今天我们在讲到旧皮带换新皮带，好，我们已经讲了第几次了，我也不记得第几次了哈，那因为每一次就是仰望主的。好，那上一次呢是母亲节哈，那感谢主，后来有这一次是讲第五次了哈，那我那个就是有青年人就告诉我哈，他说。我妈妈变了耶，好，我妈妈现在讲话都很 positive， 好，她说我妈妈都变了一个人了，好，她的女儿也这样讲，她的儿子也这样讲，好，那我听了好高兴，好，就是母亲节讲到旧皮带换新皮带，要做母亲的，好，做父亲的都更多用祝福的话语来对你的孩子说话，好。不要常常就是一直嫌这里嫌那里，叫他要这里叫他要那样，哈，要求哈，然后要不然就是挑剔哈，要不然就指责哈，哈，更多的用祝福的话语来对他们说话，哈，哎呀，那这个女儿跟儿子这样来跟我讲说她妈妈变了，我的心好快乐，好快乐。而且上次母亲节聚会完了，有姊妹就祷告说，主啊，谢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使我有盼望，好，就是我跟我的孩子之间，我现在知道怎么样可以来对待他们，可以有一个新的改变了，好，她觉得有盼望，她那么高兴，好，那接着我就去 Kansas City， 又回台湾去哈。就这次轮到我讲的时候，又刚好是父亲节哈。那我就仰望主哈，我仰望主很早就给我了一些的话哈，啊，对父亲们的祝福哈，对父亲们的信息哈。那我们一起来看《腓立比书》第3章第3节。第3节到12节，请加纳为我们念。
腓立比书第3章第3节到第12节，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一神的灵敬拜，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不靠着肉体的，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，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，我更可以靠肉体了。我第8天受割礼，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，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，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，只 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心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。
谢谢。保罗他在这里讲到，他说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有一个能力，全宇宙最大的能力，就是天父运行在耶稣基督身上。耶稣已经埋在坟墓里哈三天，然后运行在他身上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这种复活的大能，这么大的能力呢，其实在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已经在我们的里面，在我们里面。那我们常常是这些我们的旧皮带呢，使这个大能没有办法涌流出来。好，所以保罗他就讲到，他说这个大能呢，好，保罗他要得着这个大能呢，他知道有一个是要脱落的，就是以从前他以为是对他有益的，是哪些东西是对他有益的呢？他以为对他有益的，好，那他说他现在需要把它当作有损的。好，我们的弟兄们就是都很喜欢做这个大能的大能者，哈。很多弟兄们很喜欢做武士啊，哈，勇士啊，哈，大能者。但是有一个能力是最大的能力，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大能。那这个复活的大能呢，你需要没有拦阻，哈，没有拦阻。哪些是会成为他的拦阻的呢？哈，在第三章的第三节，他说。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，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不靠着肉体的。他说就是这个肉体会成为这个大能，你这个大在你里面的大能可以彰显出来的最大的拦阻，就是这个肉体。什么是肉体呢？保罗他说就是从这些，你看保罗他说哈，他是他的家庭背景，好，还有呢，保罗他的宗教背景，好，还有他的自我约束力，好，保罗的学问，他所受的教育，好，他的那个丰富的知识，这些都成为他本来所要夸耀的，好，那但是他说这些呢，我现在。为了要认识基督呢，我都把它当作有损的，这些是个拦阻，是会损害我的。好，那他说我要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不靠着肉体，不靠着肉体。什么叫做在基督耶稣里夸口呢？这个意思哈，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在基督耶稣里得荣耀。那个夸口在原文有得荣耀的意思，就是说我最重要的，今天我是个基督徒。他说真受割礼的就是以神的灵来敬拜，真受割礼的就是以神的灵来敬拜，然后呢以耶稣基督为我的最深的喜乐和夸耀，而不是靠着我的肉体来做出什么事成为我的夸耀。好，那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呢，他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，可是我们跟他交通呢，每次跟他交通一些事哦，就觉得好像遇到一座大山， 是发现其实他对神有一个赤子之心，可是每次交通属灵的事啊，一些事沟不通，常常沟不通。那这位弟兄呢，他自己也承认，他说每次听到牧师讲、传道人讲啊，主的同在啊，很丰富什么，他都觉得他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好，那所以他就很着急，他就跟神祷告，他说神啊，你要把智慧启示的灵赐给我哈，我已经四十几岁了，来不及了哈，你要快点把智慧启示的灵赐给我，叫我真知道你，真认识你，这样。那他因为常常这样祷告，常常这样祷告，就这一次呢，他去 Kansas City 哈，去参加那个特会啊。他说他去参加那个特会呢，刚开始去哈，就听到音乐啦哈，看到人家跳舞，他说很不习惯哈啊，他就觉得说，哎呀，我这个回去不知道对太太怎么交代哈，花钱来这看这些到底值不值得啊？哈，那一直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哈。最后一天呢、啊，他说他站在那里哦，他就看见他闭着眼睛，可是他就看见一些人在跳舞，啊，他就看这些人在这样跳这样跳，忽然间他就发现是自己的身体在跳，啊，自己身体在跳，那然后呢，他就听见主就跟他说，你往右转一圈。主啊，不行啊，这是女人的动作啊！主说你往右转一圈，他说、哦、好吧好吧，他就转了一圈，转一圈后来神又跟他讲说，你再转回来，好，他说啊好难哦，好，他就说好吧好吧，就顺服就转回来哈，然后主就跟他讲说，你往后退。哦，他就很大步的往后退，那神一面神就说停，好、哦，他就赶快停，他想为什么要停呢？好、哦，他就睁开眼睛看一看，原来他的后面有一个人是这样伏在地的、哦，趴着伏在地，好、哦，那你看圣灵管理我们可以管理到这么细腻的地步，如果他再往后踏一步，就踏到人家的头了，踏到人家的手，好、哦，那神就是这样管理我们，然后神就跟他讲说，你去到另外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比较空位比较大，你在那里跳，好，就他就去那里，哇、哦，他说圣灵就带领他哦，这样一下这样转，一下那样转哦，啊，动作好快哦，动作好快，就他转了，他说啊、哦，神啊，我这都快头昏了、啊，就没想到他回来以后，他发现他的腰得医治，他的腰。本来是痛到非常厉害的，而且他是用那个护腰啊，他是绑着那个很厚的护腰，好、哦，那是痛得很厉害很厉害的，啊、哦，他才知道原来神要他这样转这样转，他发现那些动作原来是对他的腰有好处，好、哦，结果他回来以后呢，有两次腰又开始有一点酸。他马上跟神说：“神啊，你已经医治了，你要记得这是你的应许，你已经医治了哈。”好，哎，他这样讲，那个酸就不见了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，当我们有时候参加特会、特别聚会，神跟我们讲了，好，或者神有一些医治的现象在我们身上，当你回到家里面，好，有一些现象又发作的时候，你不要觉得说。哎呀，你看嘛，可见根本没有医治，不可能的。好，那个病就会回来了。你那时候你需要征战，你需要继续站在神所已经做成的事情上。好，说主，我相信你已经医治了，这些现象是假的。好，你的医治才是真的，所以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这些现象离开。好，那个真完全的医治就是你的了。好，你要知道，我们的神从来没有似而又非的。他所做的事，他没有突然返回的，好，他所说的话也没有突然返回的，所以神坐在你身上，你就要继续的在神已经坐在你身上的那个真实的应许上，在那谢谢主，在那接受，在那承认，好，那这位弟兄呢，他回来以后哈，就发现他变了，现在跟他沟通哦，跟他交通哦，就。很畅快，啊，他的祷告也变了，他的敬拜也变了，充满了火了。那他自己就承认，他说我发现我现在我的心窍才开了，好，那他就跟主说，主啊，你这一次管理了我的身体哈， 你要接着再来管我的口啊，还有我的思想，我的心思意念。那这位弟兄为什么以前有这么多的拦阻，好像跟他交通就是沟不通啊？他就告诉我，他说哈，他说因为哈，我们这个理工科的训练哈，就是训练凡事就是要这个就是要精准哈，然后预测未来。然后我们的公司基本上是要求我们就是像机器人一样，不要有情感，好，那不要放入情感，好，然后你这个就要照着你的预测呢，哈，就这样一直的去做，好，然后最好中途都不要有变化，好，所以他来到我们教会呢，他有时候看见就会觉得说，音响为什么会这样摆呢？哦，就我过去所知道的，音箱应该要那样摆那样摆，所以他整个就被这种吸引住了，整个就常常就在看这个事不顺眼，那个事不顺眼，注意力都不是在神身上，就在这些事情身上。好，那你然后呢？任何事呢，他就觉得不可以有例外，说这样就是这样。好，那其实圣经没有读通嘛，其实你看圣经。神是有例外的，对不对？神说不要有王，哦，他们一直要求要有王，要有王，好，神就好，你们要有王就给你们王了，好，给你们立一个王啊，好，那保罗也说，我但愿每个寡妇呢，就好好的在圣殿里面祷告，好，可是后来他发现年轻的寡妇呢，所以常常会东家长西家短的哈，好，所以后来保罗就说，那就。这个年轻的寡妇呢，我就宁愿你们呢赶快就嫁了，哈，就是嫁，然后生子，哈，他说因为这些年轻的寡妇呢，哈，喜欢说长道短，好管闲事，说一些不当说的话，所以我就愿意这些年轻的寡妇嫁人，生养儿女，治理家务，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。好，因为照顾孩子就忙着，没有时间再去说长道短了。好，所以保罗也会有改变的，对，有一些他不懂。你面对电脑、机器、事情是这样，但是面对人，人是活的，好，所以是会有改变的，啊，会有改变的。有时候这些东西跟弟兄的所接受的那个很强的逻辑推理呀，啊，哈，专业知识的训练呐，啊，哈，这些分析的能力一有冲突，弟兄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些，特别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变化。好，像那个这个约拿，先知约拿，他也很受不了神，哈，神说要毁灭尼尼微城，哈，那结果呢，后来又不毁灭。非常的气，我就知道你是这样，哦，说要毁灭，哦，到后来就又不毁灭了，哦，就因为尼尼微城能悔改，哦，神就不毁灭，约拿就非常生气神，哦，弟兄姊妹，比如说神所的一些作为实在不是我们所能够明白的，所以以赛亚书55章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但是我们在地上所受的很多的教育知识专业训练，这都是地上的，都地上的。你受越多这个训练呢，常常会越成为你的捆绑，成为你的旧皮带，使你没办法有新皮带来盛装圣灵的新酒。好，那所以这位弟兄呢，当他这样一开窍以后呢，他很多属灵的事开始明白了，但是他知道还有很多要被改变的，因为他的还有一些专业的知识，遇到什么的时候，他说主啊，你要来掌管我的心思意念，掌管。好，很多弟兄，如果我们用我们的天然的理性来看，跳舞有什么意义？为什么要跳舞呢？好，难道我不跳舞就不会被圣灵充满吗？为什么到前面去呢？我坐在位置上就不能被充满吗？啊，神只充满前面的吗？对，我们的这些分析都很有道理，但是那是我们所以为的道理。可是神 神就是说他喜欢我们歌唱跳舞，在诗篇里面他充满了歌唱跳，击鼓弹琴跳舞赞美他，对不对？好，在诗篇149篇也讲到，好，他说我们这样跳舞的时候呢，神就要把救恩给我们作为装饰。好，那在这个幕后的时代，我特别发现神更多的要他百姓欢呼歌唱跳舞。你知道为什么？我想是神知道幕后的时代人的愁苦太多，人的瑕疵太大，各种病，心理的病、生理的病太多太大，担子很重，所以神要来释放他的孩子，让他的孩子喜乐。所以我们当中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这个腰的毛病啊，你真的多多起来在圣灵里面跳跳舞。我已经发现我们好几个弟兄都是那个腰痛，痛到不得了的痛，主都是借着跳舞来医治他们，多好啊，不用去推拿，那个推拿还蛮痛苦的，也不用针灸，又不用钱，神让你这么快乐的得医治，这么好的方法，只要你一脱掉旧皮带就好了。好，我们有一位弟兄他50几岁，那以前本来没有参加这个青旅炉的敬拜，可是当他开始来青旅炉的敬拜以后，他就尝到主的爱。他说主带领他跳舞，他说主带他跳舞，而且是跳花式的，他说他根本不会跳的，有神带领他跳。他就每天中午就这样没有吃饭就进食，来在主的面前歌唱跳舞祷告敬拜。他说他就饱尝主自己，让他饱尝主自己，所以他居然可以这样都不吃饭，还是个 engineer。 好，然后回家呢，他说他以前回家就是都在房子里面，下了班回家就在房子里面，可是呢他现在回家就会去公园散步运动，他就跑八圈，就走八圈。第一圈为他就每一圈为太太祷告，一圈为这个爸爸祷告，儿子祷告，一圈为传道人祷告，一圈为夏令会祷告，一圈为建堂祷告，就这样。那你看神很喜欢我们这样来敬拜他，我们这个早中晚的情与炉的敬拜，就是这个这里讲到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，以圣灵来敬拜的。那是在基督耶稣里夸口的敬拜，也是我们天然的头脑没有办法体会的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但是神就是借着我们这样敬拜他，以耶稣基督为乐，以他为夸口，以他为我们的欢欣喜乐，神就来做工在我们身上。我刚刚讲的几位弟兄，神做工在他们身上都不是你用你的逻辑分析可以分析出来的。为什么这样来唱唱歌跳舞，这样祷告敬拜就可以不饿呢？他说他如果敬拜有吃到主他就不会饿，如果他没有吃到主，他说他三点就好饿好饿。敬拜神让我们吃他喝他，可是我们弟兄习惯喜欢看一些很分析很理论很知识性的书，我们也很喜欢听讲道，听一些很知识性让我头脑很饱足的。但是保罗呢，他就是在这方面受最好的教育的，可是他说现在我把这些都当作有损，加玛列门下的最好的老师的，可是他说这些当作有损。在约翰福音，尼哥底母来跟耶稣谈话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因为尼哥底母那是法利赛人，是圣经的知识非常丰富的，非常有名的法利赛人。可是他来见耶稣，他说：“哦，夫子啊，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，如果没有神同在，没有人能够行那耶稣不跟他多废话。 个话，但是耶稣直接就是一句话就攻入他最需要的，他就说，耶稣就跟他说，我实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哇，这句话就是使这么有学问的这个法利赛人就卡在那里了，就卡死在那。啊，什么重生啊？难道我要再进到我妈妈的肚子里然后再生出来吗？啊，已经老了，年纪大了，怎么有办法再进到妈妈的肚子里呢？他就不明白重生。这就是什么，我们地上所教导的，你没有办法明白圣灵的事，只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才能够参透万事。所以耶稣跟他讲重生，他就听不懂，听不懂。好，可是你会发现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啊，还有一些税吏啊，耶稣跟他们讲，他们都听得懂嘞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地上没有装很多的旧皮带在他们的身上。他们只知道自己实在是个罪人，所以耶稣一讲到灵的事、生命的事、救赎的事，马上碰到他。对，我有罪，我需要拯救，我需要赦罪的恩。他马上就碰到神那个接纳的爱。所以耶稣讲的话，像撒该啦，他们都听得懂。可是你会发现，法利赛人常常听不懂。所以这些教育反而成为他的旧皮带。是他要认识这位弥赛亚的有损的，成为他要认识这位神的有损的拦阻，这个拦阻。好，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呢，耶稣讲到跟撒玛利亚讲到，撒玛利亚妇人讲到那个敬拜，耶稣说必须用，他说敬拜最主要不是在这里在那里，他说神是灵，神是灵，所以你拜他的，你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就是一个人除非有圣灵在里面，否则他不会有真实的敬拜。那个心灵跟诚实就是 spirit and truth， spirit and truth， 你必须在圣灵的里面，你用你的全心灵来敬拜他。那如果我们唱歌，例如我们唱说啊，常常喜乐，向主高歌，那不论环境如何，那你唱就这样唱，常常喜乐，向主高歌，你就这样有口无心，你就不是用心灵在敬拜他，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经历圣灵的大作为、大能在你的身上，这就使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。可是如果你唱的时候，虽然你刚开始来心里不太愉快，家里可能发生什么事，来到前面就说你不太有什么感觉，可是你愿意举起你的灵来唱这个歌，然后让这个歌呢举起你的心来唱这个歌，当你这样全心来唱的时候，你的灵就开始一直开了，一直开了，神的灵要进到你的里面再帮助你，你就越唱越喜乐，越唱越跳起来，越唱越跳，你就经历圣灵的大能。所以你要拜父的必须用Spirit and truth， truth 就是真理，神的话来敬拜他。那我们神要我们这样来敬拜他，这就是一个新皮带，你就可以盛装新酒。我认识一位弟兄，这位弟兄他是个博士，他很聪明的一个人，他说呢，他很会算计，他会算计时间，算计金钱，算计得还是给，例如他说，他如果当老师呢，就是给，如果做 research， 那就是得，所以呢，他就宁可做 research， 他就不要做老师，这样子。他就是什么都很会算计，他说他天天都在求极大值， 极大值，我想学物理的就比较知道哈。啊，那他就常常跟他的孩子讲，你们没有远虑就有近忧，哈，那就告诉他的孩子，哈，你从楼上下来，顺便把垃圾拿下来，不要空手下来。好，你要上楼去，好，就顺便把一些东西带上去，好，才不会浪费时间。好，就是这个求极大值这样哈。他说，其实啊，他在很多方面都有阻扰。好，那后来他信了主，然后他也开始操练过内在生活。好，那他越操练过内在生活呢，他各方面就松了。好，不再是一直在那求极大值，而是更多在圣灵里来敬拜神。因为他就发现说，他管教儿女完全失败，好，有很多的麻烦事，好，儿女都有很多麻烦事，好，所以他就开始竭力的来追求尽情爱神。好，然后他就也为他的儿女进食祷告。好，礼拜三跟他太太一起，中午晚上都进食为两个孩子祷告，然后呢，每天晚上也跟他太太跪下来，一起为他的孩子祷告，这样哈，结果神就把重担一个个的拿掉。他说他的女儿哈，本来是那个成绩很不好，在大学成绩很不好哈，甚至都要当掉，哈，那他每天都在看那个电视哈。那个约会的那个电影电视这样哈，男女约会的那些电视，好，这样，所以成绩当然不好嘛，好，那可是呢，当他开始这样一直为他们孩子祷告以后，也禁止为他祷告，后来他的女儿呢，她是神迹式的改变，就被圣灵充满，然后就天天都。一下子一个人都整个改变了，成天的在读圣经跟祷告，好，坐公车坐好远了，然后去牧笛圣经学院去听讲道，听查经，整个人就变了一个人。好，然后呢，他的儿子呢跟儿媳妇本来是在那个异端哈，就进入一个异端里面，你知道异端的很难劝醒他们。可是他们夫妻这样禁食为他们祷告以后，他的这个孩子，他的儿子跟儿媳妇哦，他们祷告了五年，就他的儿子跟媳妇就忽然间醒悟过来，就离开了异端，而且里面带了一批人都出来，好，就开始进入基督教的里面。好，那所以就是说。好好的爱神哈，他就发现他好好过内在生活，他以前总是这个求极大值，然后以至于给孩子很大的压力，以至于孩子很反感，现在都没了，孩子跟他的关系非常好，好，然后他自己的老爸老妈也信了主，好，那这个女婿啊媳妇也都信了主，好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天然人的力量。特别是弟兄们，天然人很有力量的，这个叫做肉体。保罗说我们不再靠肉体，那真受割礼的不再是靠肉体，靠我天然人的所引以为夸耀的这些事情，我的聪明才智，我的所受的专业训练，我的知识教育，我的家庭的背景，这些都不再是成为我们夸耀的，而单单以神的灵来敬拜神，你就更能够认识神复活的大能。那我这一次去 Kansas City 哈，Mybico 那边，我就看到一些父母哦，他真的是照着神的话来带他的孩子。好，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哈，在使徒行传第四章。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。
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，他们见彼得、约翰的胆量，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 就稀奇，证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
好，谢谢。这位万王之王哦，当他来到地上，他拣选他的门徒12个使徒，他居然全部选没有学问的。所以到底，所以可见学问重不重要？不重要，而且不见得很好。为什么不见得很好？我回台湾哈，有三个姊妹，我们认识三个姊妹，她们三个姊妹都嫁给博士哈。那就是她们三个姊妹在一起呢，那她们就跟我讲，她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发现啊，所谓博士就是只知道他那一所学的那一门，其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就叫博士。那”那很多太太在点头，好。那就说他就是一直钻研，例如蜘蛛博士就是一直研究蜘蛛，研究蜘蛛哦，各种不同的蜘蛛哦。蜜蜂博士就是专研究蜜蜂哦，所有的各种不同的蜜蜂哦。可是他有好多待人接物，人的感觉哦，人的情绪哦，人现在的反应他搞不懂，为什么？因为花太多时间在这个上面。那你看耶稣来到地上，他拣选12个使徒都没有学问的。我在 Kansas City 我看见感谢主哈，我们这一次我们邀请的，我们有4位青少年的讲员，好，3个弟兄，那另外有一位太太，是一对夫妻啦，一对夫妻加上2个弟兄，好，所以一共有4个讲员。好，他们这一次我们去 Kansas City 跟他们交通哈，这4位讲员都非常好，我们的青少年真的有福了。好，我讲到有一位弟兄呢，他叫 Marcus 哈，那他是14岁，他说他就深深爱上耶稣。好，那他住在德州哈，那高中的期间呢，他就都去那个 My Bico 那边实习，好，所以18岁高中一毕业了，他就去 My Bico 那边全时间服侍主，好，就弹吉他。那全时间服侍主。那我们这一次去呢，我们早一天到，好，那我们跟他交通完以后，他就送我们回去住的地方，好，然后他就主动的说：“哦，我想我留下我的电话给你们，你们有需要哈 ，ride 需要那个载你们或者要买什么东西，你们都可以打电话给我。”好，我们说：“哎呀，不好意思啦，不用了哈。”他说：“没关系，我知道那个旅行在外的人的感受，哈，的不方便。你尽量找我没关系，我很乐意的，哈，这样。”那我们本来不需要他，可是后来真的是有需要，哈，我们要去一个地方，本来有人可以载我们，后来变成不行了，哈，所以就打电话给他。那打电话给他呢，其实他的车子坏了。好，应该是不放，可是他们没有关系，他就借了他的车来载我们。啊，那个车子呢，我们一坐进去哈，我坐在前面，那个窗户是没办法摇下来的哈，然后呢也没有冷气，很热。好，啊，他说对不起哈，这窗户只有这一边可以摇下来。好，那我们就跟他有一些交通哈。他的2个姐姐也都是服侍主的，一个姐姐是嫁给牧师，哈，做师母，然后另外一个姐姐呢，是代职在教会里，火热的在服侍主，哈。那他说，我的父母们呢，很爱我们，哈，给我们很多的爱，哈。那但是他的父母们在物质上都没有宠坏他们，哈。那所以你看哈，他们去 My Bico 那边当这个全时间的传道人哈，没有人供应你的生活的，你自己要去打理，自己要去仰望神。好 ，My Bico 只是一个房子给你住，好，但是你整个生活费，你什么你都要自己去仰望神，好，去找人支持这样。那你看这个 Marcus 哈，他18岁毕业了，就去 My Bico 那边，好，全时间服侍主，19岁就结婚了，好， 他现在21岁，啊，那他的太太，神也给他预备一个非常好的太太，很爱主，又漂亮又爱主，又温柔，又会弹琴，啊，会弹琴还是歌唱，我已经忘了，好，很会歌唱，啊，这样，那我看见他的服侍，他在那边跟在自己的服侍呢，就是一直在弹吉他。其实他那一天在我们哈，他晚上还有服侍，好，可是他把我们载到目的地已经也蛮晚了，很靠近要聚会时间，好，他就跟我们讲 ，You are very welcome, you are so welcome。好，你就发现他们那种真是像一个天使一样在服侍别人。好，打从心里的爱的服侍。好，那另外一个，我们另外一个讲员，青少年的讲员是一个叫 Aaron， 25岁，他跟他太太要一起来。好，这个 Aaron 也是，他在那边服侍组哈，负责那边的青少年，他就是负责 Kansas City 的青少年的工作。好，那我看见他们都很温和，很彬彬有礼，看见他们身上真的是散发出基督的香气来。那个 Aaron 他也是结婚的，他就说，我们呢，我们其实 我就说，哦，你们好难得，这么年轻都不会说想要去，想要在世界上赚钱啊什么，就这样子在这里这样服侍主，他说有，我们也会想要赚钱的，只是我们就是想要赚钱来更多的奉献给这个 IHOP， 因为这里需要很多的钱。好，那他说我这个房子呢，好，我们就算一算，好，我买好，因为租房租要多少，那这里的房子很便宜，所以我就买哈。然后呢，我就地下室跟这个什么哪几个房间都租给别人，好，然后另外有两间是要来招待人来的，招待人来追求可以住的，好，那这个我的房租呢就够来付这个 mortgage， 好，付这个贷款，这样，好，那。哦，我就觉得这群年轻人真的很宝贵。你看他的父母真的是不在乎他们的学问，你看高中毕业就去服侍主，他们不在乎他们的学历。我就看到麦比克他20岁就已经在牧会了，所以他的书上写说他27岁已经职堂牧会7年了，牧出一个有500多个人的大人的教会了。好， 所以难怪麦比口他要的全时间服侍主的是18岁到25岁。他们在那边哈，28岁在台上做见证啊，就说这个是属于比较老的。我们的海宏弟兄呢，他就说他上次呢去参加何用人的宣教士的聚会，何用人呼召那个全时间的哈，要28岁以下的他才要全时间，要28岁以下。所以海宏说，哎呀，我上次就已经被刷下来一次了，好。后来 Mybico 来我们的特会呢，呼召全时间的啊30岁以下，他第二次又被刷下来了，就没想到这次去 Kansas City 发现那边要求更严，要18到25岁的。为什么他要那么年轻的？好，年轻的，这个身强力壮，可以通宵祷告，好，一个人可以做好几个人的事，不会一下腰酸背痛啊，哈，这个。啊，而且可塑性大。我发现这些被神重用的很多神的仆人真是有眼光耶。28岁他们已经显老了，年轻的，那他真的得到这么多年轻的。你看麦比克20岁就在牧会，可见他也没读大学。那我看到另外一个读一年。他读一年大学，因为读一年大学，我想大概被火烧到，就觉得不用读了，就去全时间服侍主了。因为他好像也没读神学院，哎，对，就读大学一年以后，他就全时间服侍主了。被爱火焚烧，投入天国的行列，天国精兵的行列。我看到还有一位很被神重用的一位牧师，听他见证，他也是21岁就牧会了。我发现他们都没读大学耶。可是你看看我们中国人不一样，我们中国人一直有这种士大夫的观念，就是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哎呀，父母啊，很多在我们台湾一些乡下人啊，父母给人家洗衣啊，一块钱一块钱累积啊，就是要给孩子送出国去读书，然后读到大学了以后，就轻看父母了，不再回去了。我们好像整个的方向就是一直要孩子读书。这圣经你看，万王之王他都不挑选有学问的耶。我们真的需要有新皮带的眼光啊。那而且呢，你看花那么多时间给他读书，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哦，来到美国留学的哦，但好多人30几岁40岁都还没结婚呢、啊。为什么都在读书嘛？读到30岁30几啊，才开始要赚钱啊。那赚钱也要赚一点钱才能养家，好、哦。然后读到年纪也比较大，要追女朋友不太有体力，好。真的，有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在给我们孩子所培育的方向到底对不对？如果我们有天神国的观念，神国的看见，那我们再看一处圣经，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。
一个官问耶稣说：“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诫命你是晓得的：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。”那人说：“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。”耶稣听见了，就说。还缺少一点，要变卖一切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你还要来跟从我。
好，在前面24到27，好不好？
耶稣看 见他，就说：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！骆驼穿过针眼，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听见的人说：这样谁能得救呢？耶稣说：在人所不能的事，在神却能。
谢谢。我们看到这位少年官哈、他其实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人哈、一个青年人，但是呢，你看他唯一的拦阻就是什么啊？很富足，太有钱了。好，他其实耶稣是要他什么？耶稣说：“你变卖一切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你还要来跟从我。”跟从耶稣，耶稣会不会让他饿肚子？跟从万王之王多富有啊，不会被 lay off， 不会没工作，就是说失业嘛。好，而且事业是越来越大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跟对的人实在是太有福了。跟从万王之王，他面对的是神荣耀的恩召。结果他却以为神在为难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把这些财产当作是他所以为可以依靠的，是他的安全感，他却不知道这些财富成为他邻里的捆绑，成为他邻里的绊脚石。所以我们要有这个看见。然后接着耶稣说什么？耶稣看见他就说：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。在另外一个地方讲到，耶稣看着他就爱他。耶稣其实很爱他，为什么？这个孩子蛮可爱的，他什么诫命他都遵守了耶，这么好有为的青年人。可是只因为钱财在拦阻他，所以耶稣说：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。好，我们当中做父亲的，你要把这句话读进去哦。那你以后要你的孩子选科系啦，学什么东西啊，你还要不要一直培育他成为更有钱，再有钱一点的啊？学电脑比较好赚钱，比较实际，现在学物理已经不行了，不好找工作。明明你的女儿就很讨厌电脑啊，当医生比较好，要赚多一点钱。你女儿明明就看到血就会昏倒啊，你就是硬要的培育她当医生啊。你要一直培育她有钱啊，学琴好了，以后可以教琴，教琴蛮好赚钱的。你这些都会成为你孩子的压力。好，那你要培育她成为有钱财的人吗？那将来他进天国很难呢，怎么办？你自己上去了，你说快点上来啊，拉不上来，他太有钱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要知道，我们到底养育我们的孩子，我们要培育他的时候，我在跟着这里看到有一位叫做Gary Wynn， 好，那他是那个。他写的一本书最近已经翻成中文，非常好，一本书叫《心腹的代祷》。好，那这个 Gary Wynn 啊，他就说哈，他说他跟他的儿子，好，跟他儿子 David 哈，就说从小他就对他儿子说，你要找出神在你一生在你身上一生的心意是什么。他就从小就孩子小就是说，你要找出神在你身上一生的心意是什么。好，那然后他的孩子呢，他就发现他的孩子很喜欢音乐，很喜欢音乐。好，那他的孩子就从小就在音乐上就开始好啊、有服侍神。那他说，我们做父亲的呢，做父母的，就是要去帮助这个孩子去。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心意要去完成，他说就是帮助孩子去完成神在他身上的心意。所以他真的教育出这个孩子好有为哦，他在那边弹吉他弹得非常好。 好，然后呢，人家访问他，问他说，你要不要跟讲一点，讲一句什么话？他就只讲一句话，他就说，他就勉励那些服侍主的这些在音乐上服侍主的，他就告诉他们说，我们哈，我们这些，我们这些弹琴这些音乐家哈，会常常觉得自己是对的，因为我们是音乐家，好，但是有一件事要记住，就是要服权柄。哎呀，那你看这个孩子真的很谦卑、很温柔、很顺服，好，可是又可以服侍主服侍得这么好。那另外我也看到有一个叫做 Mark， 好，他呢，他有四个孩子，好，这位 Mark 呢，他在台上他就讲，他说，因为我小时候。我爸爸就跟我说，就带着我哈，说哪里有父亲，我们家就搬到哪里去，啊，所以他就跟着他爸爸，就是搬到有父亲的那个地方去。好，那他说，所以呢，我知道 Kansas City 神在那里这样做工。他说，他就带着他的太太跟四个孩子就搬家，搬到 Kansas City。然后他培育他的四个孩子哈，他的四个孩子是13、15、19、21岁，好，四个孩子13、15、19、21岁，四个孩子都在那里全时间服侍主。你看他们真的是照神的话来活，就是孩子的学历不重要，我不是拼命的，就是要他读啊读啊，读进哈佛大学啊，好，好，读进这个 Berkeley 都不是，好，或者一直要他学这个学那个，他整个就是要完成神在我孩子身上的心意。那我反过来，我看到我们中国人很多，我们不是搬到有复兴的地方去，我们是哪里学区好，我们就搬到哪里。哪里这个对孩子的工作比较有发展，好，我们就往哪里搬，对不对？我们中国人，我看好多买房子都是这样在搬的。可是那些有神眼光的父母，有天国眼光的父母，他们是这样在活的。那所以你看见他们的孩子没有伤害，很快乐，在那服侍主。你看年轻人，他不会跟这个世界一样说，哦，那我要买怎么样的房子啊，我要赚多少的钱，我要怎么样的车子，没有，他们就是想到服侍主，哦，生活那个车子破破的也没关系，好喜乐，真的像天使一样。那我就想到我们中国人有时候父母哭就是处心积虑的，哦，啊，那样子的又苦口婆心的一直在培育他的孩子，就是要他的孩子呢啊读书啊读书啊，还有学这个学那个啊，好，然后呢搞得孩子很不愉快，所有的兴趣都被父母这个摧毁掉啊，很多兴趣在那种你不知道他适合什么，而你只是这方面一直要他往这方面，他对这个就没兴趣，就没兴趣。就像我们从小在台湾读书一样，所有读书是为着联考，是为着联考。那所以呢，我就很讨厌历史，也很讨厌地理，也很讨厌，好，什么都很讨厌。为什么？不是为着兴趣。都是为了考试而读。可是当我信了主，我信了主，然后后来我们听曹牧师讲一些教会历史，那我就觉得历史是好好玩的，历史很好玩啊。好，可是你在听曹牧师讲这个圣经地理，我发现哎，地理也很好玩，因为我们不再是为考试了，你就发现这些是很有意思的。那我们当中做父母的 哈，就是我们真的要去知道什么是上算的。你为着要让孩子去追求这个世上的小学，你知道这些所有的教育，总共圣经一句话叫做世上的小学，可是要花几十年来充实世上的小学，然后为了进入天国再把它丢弃，啊，丢得很辛苦，多可惜啊。我们真的，而且在这个追求世上的小学的过程中，已经带来好多的伤害，父母跟孩子之间的伤害，孩子就是只想快点大学毕业，快点高中毕业，我就远走高飞，我绝对要申请那个离家很远很远，父母开车开不到的地方，到那去读大学，我脱离你的瑕疵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天神国的眼光，天国眼光的这种看见。我们知道要给我们的孩子是什么呢？我们要给他的是什么？好，那我今天的一个负担就是，我们当中所有做父亲的，好，神实在拣选弟兄生来是做头的，好，所以我也劝我们当中所有做父母的，如果你生了儿子啊，你要记得，你儿子你一定要留意神在他身上所要发挥的是什么，神给他的恩赐是什么，而不要常常就是压抑他，你就乖乖坐着，小孩子有耳没口，安静，不要说话，不要吵，不要一直发问，不要那么多意见。好，那这些生来做头的神，其实在他们里面有好多的要给他们的创造力。好，那我有以前好早以前，我就看到有一篇报道，讲到有一个小孩子呢，哈，他从小时候很小，好像四岁吧，哦，他每次吃饭呢，就把筷子放在那个杯子玻璃杯啊杯子里面，哈，然后就在那看啊，然后就这样说，结果他爸爸就发现，哎，这个孩子有折射的观念，所以这爸爸就开始教育他，哦，后来这个孩子就成为天才儿童。哦，那我就跟我爸爸讲，我说爸爸，天才儿童生在我们家也没有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我把筷子放在杯子里啊，我爸一定说没规矩，做什么？哪有人把筷子放在杯子里呢？我们天然人有好多我们的规矩，我们头脑，我们的上一代所教我们的，我们就一直的去辖制下一代。但是神要我们多用神的话语，好，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孩子。那我发现弟兄们呢，如果一个家的头哈，属灵的头，他如果开始起来祷告，真是不得了。有一位弟兄，他开始愿意进入内室定义来寻求神，开始常常定下心来祷告，进入内室来祷告，哦，他们家的那一把保护伞就撑起来了，就撑起来了。姊妹祷告再多，还没有弟兄开始愿意起来祷告那么有功效，对一个家的祝福。那个伞的那个骨架，整个就是那个弟兄，他一祷告了，一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，哇，他家的那个保护伞就撑开来，哦，他太太就开始也起来追求了，他的孩子呢，哦，就不再是乱搞了，孩子也开始起来追求主，不会乱吵乱闹了，就不一样。我们有一位姊妹。他就跟我说，他说，他非常的敬佩他的弟兄，好，他说他的弟兄呢，都是每天早上都起来等候神两小时， 然后呢就开始为教会祷告啦，为他们小家的人祷告，然后为他太太祷告，为孩子祷告。所以姊妹就觉得好幸福，觉得他跟孩子都在这个保护伞的保护底下，因为先生每天都为他们祷告，为他们祝福。那他说以前呢有时候都会瞧不起先生啊，怎么不会修车啦，或者不会什么啦，他现在打从心里就敬佩他。所以勉励我们当中的弟兄们，你们只要一起来做属灵的头，就起来祷告，起来祝福，就发现哇，你就赢得你妻子的爱戴尊崇。那一个弟兄开始起来祷告，很大的不一样，很大的不一样。我也知道很多爱主的姊妹，你发现这个先生这样子起来祷告，比买什么花啦，买什么东西衣服给他偷都还要高兴，因为他觉得被保护，被遮盖，被属灵的遮盖。那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，他本来也是不太喜欢祷告，后来呢就是家里遇到一些困难，他就开始起来祷告，开始起来祷告。那他呢，他从今年的一月呢就发现他有那个heartburn， 就是那个胃发炎还有胃酸倒流。那胃酸倒流呢，他说他的喉咙就肿，然后那个食道呢，就是胃酸的侵蚀，食道就变窄，所以吃东西都不太能够吞咽，然后就瘦了十几磅，瘦十几磅，然后他勉强吞下去呢，就到胃又非常的痛，很痛苦啊，那医生呢给他吃药，医生他从一月到三月，一月去给医生看。医生家庭医生就要把他转到肠胃科的专科医生，那可是要到三月才能够轮到他，他就需要痛苦那么久到三月。可是医生专科医生给他的药他吃了更痛，那个胃更痛，那也没办法吃。可是呢后来他开始来我们这个晴雨炉的敬拜，他说他中午都尽量来，晚上可以的话他也来参加一下再回家。他说他每次来参加这个晴雨炉的敬拜，在神的同在里这样敬拜了，哇，他整个人就很舒服，就很舒服。就这样子来多多的参加晴雨炉的敬拜，到四月他就完全好了，就完全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，莫大的恩典。他要我们更多来经历这个复活的大能，是借着我们在神的里面的敬拜，好让我们更多脱下这个旧皮带，不再靠着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所有的接受的这些的训练知识来夸口，而更多以耶稣基督来夸口。最后呢，我要鼓励大家，不晓得我们当中每个人你有没有这一本书哈？神的恩召还有神在黄昏，如果没有你可以去买一本来看哈，这是两本哈，那每一天一篇，早上可以看一篇，你傍晚可以看一篇，那我已经看了二十几年了，我每天看看不腻。这是两位姊妹他们等候在神面前哈，然后很长一段时间以后，神开始天天跟他们讲话，然后他们记下来。所以如果你去看这个，会更新你很多的观念，很多的观念。好，那有一篇就讲到说哈，神就说今生并不是为着肉体，而是为着心灵。太多的时候呢，人都选择那最适合他肉体的生活方式，并不选择那最适合他心灵的生活方式，而我却只允许那最适合人心灵的方式。 好，你们要接纳这个方式，结果就可以成就一种奇妙的塑造。好，如果拒绝，我的计划就被破坏了。好，你们那最好的祷告也得不到答应。好，你灵性的长进就会延缓了，而困苦忧愁都会堆积起来。好，他就是讲到说，我们神要我们选择的是最适合心灵的生活方式。好，就是更多用灵来敬拜他，好，更多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，而让神来把他自己做工在我们的身上。好，那今天是父亲节，我真的求主让我们可以脱落那个旧皮带，脱落那个旧皮带，更多进入灵里面的敬拜，好，让神可以把他圣灵的丰富来倾倒在我们的身上。好，那也用这个神的方法，神所看为尊贵的来教育你的孩子。在圣经里面说，人所看为尊贵的，在神眼中是看为卑贱的。所以我们很需要去把我们地上的那个价值观去整个颠倒过来，让神，什么是神眼中看为尊贵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神所宝贵的，我们真的来改变我们。我不晓得如果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，你的孩子只有高中毕业，你会不会因此觉得很丢脸？你会不会因此自己孩子不会读书，你就在那痛苦的不得了？今天报告你一个好消息，神可以给他，你的孩子一条更美更好的路，不见得一定靠着那个学历。神所拣选的很多是没有学问的，他的使徒是这样。当然后来教会历史上神也拣选很多有学问的，好，但是他所受的那个学问不见得是对他的传道服事有帮助的，不见得是有，很多是需要在圣灵里面的开启，才成为别人的祝福跟帮助。所以，让我们今天在这个父亲节，我们可以更新我们心思意念，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宝贵的，好叫我们一生走在正直而蒙福的道路上，也带领我们的孩子走在荣耀、喜乐、蒙福的道路上。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《从前所真爱》，让我们不再靠自己，全然的信靠神。我们起立来唱好不好？前所真爱配上我生命，贪爱这世界，为爱我的这一位友谊，心当作有人如云彩是 单身的弟兄都可以出来哈，好，我们请父亲们先出来哈，我们要为你们祝福，我们也请所有的代表勇士跟太太来为先生祷告，好，那好，父亲先出来哈，接着是其他的弟兄，好，可以跟着出来，我们再来唱第二节，
敬我心。